那刚才刘磊提到说，我们好像不容易做的意思是怎么样？如果以这个定义来讲，这怎么样？那英文说让他让他算了吧，就让他怎么讲比较好？就没有了，
让
不
它
已经
过去。
过去了，过去了，没有了，不再这样子了。好，那有人就用这个照片呢，画片来形容说人的问题就在这里哈。这个猴子呢，他当然这个不是人家欠他了哈，人家是不是这样哈？他是在一个罐子里面，一个坛子里面看到一条香蕉。那么当他把那个手伸进去要把香蕉拿出来的时候，是一定拿不出来的。等于说他是一个这样的设计，他拿不出来。那就看这个猴子要不要放掉香蕉。等于说这个时候这条香蕉呢？是对他是一个试探，看他会不会落入试探。你们记得吗？主导文里面提到说，免我的债，如同我免了人的债。接下去那句叫什么？祷告，祷告词。
不
救我
要叫
们，
我们遇见试探，
要
救
叫我
我
们遇
们
见
脱
试
离
探，
凶
救
恶。
我们脱离凶恶。好，然后我们上次也提到，不要绊倒人。好，我们要知道绊倒人的话，这个对，从神的观念来看，我们的不管我们用什么样去让人家跌倒，让人家不信，让人家因为我们就不对神有误解哈。那因为基本上呢，保罗也这样讲，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他也教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说。你们要在你们的爱心、信心、行为上做众人的榜样。那我们是要做榜样的。如果反过来变成反见证，啊，我常常会听到有一些不信主的人，配偶啦，跟自己的信的配偶说，信耶稣就有像你这样的话，我不会信了。好，类似这样。好，那当然不是都说一面之词都是他的，都是对方的错，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呢？基本上，一个信主的人一定会有让别人觉得很稀奇，说：“哎，他怎么可以做到这样子？他怎么可以就放掉那笔债，好像就当做是好像没有了？”好，那上次我们提到绊倒的时候，今天我们来反观另外一边被绊倒，被绊倒的人，我们用这个上次我们提到这个绊倒人跟被绊倒的人，我们来看这件事情。如果你可以把伤害你的人、侵犯你的人，好，把它看成是一个对你的绊脚石，因为我们都看到下面哈，耶稣讲得很清楚，如果你不饶恕人，你的父就不饶恕你，等于说你就回到那个还没有信主以前，没有被赦免的状态。你父如果不饶恕你的话，那你跟父就怎么样？就分开啦，就像那个后来他去监狱啦，然后他就，也本来他是可以好好以后见到主人，他可以跟主人打招呼，觉得心里面不愧疚的，因为他已经免了嘛，对不对？现在变成一个在监狱，一个在外面，啊，所以当我们说父不饶恕，我不饶恕人，父也不饶恕我的话，什么意思？你跟父亲是不在一起的。你记得约瑟啊，他被出卖，好，然后他被陷害。有一句话常常在那里，神跟他同在，神跟约瑟同在，所以无形中呢，就让那些不管是第一个主人，或者是监狱里的人，或者是到后来法老都看到，这是一个有神的灵的人。那么神会同在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活在神的这个国度里面，这个范围里面啊，我们在神的里面，在基督的里面。好，那刚才我在讲的意思是说呢，当我们碰到一个绊脚石的时候，会绊倒我们的事情的时候，有时候很有可能。就是一个试探，等于说我现在要请你来看 看一个你认为说这是不可饶恕的，我没有办法饶恕的，这是哈，就是当你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就像这样子，如果你不放下来，那么你就被卡在那里。那个试探是从哪里来的？是恶者的试探，不是那个伤害你的人对你的试探。他有，如果有做错事，神是公义的，刚才讲得很清楚了，神不以无罪的为有罪，神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是可以，他是公义的。如果有赏有罚，神是非常清楚的。但是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是这个绊倒我们的这个别人伤害我们这个伤害呢，变成我们被绊倒的一个试探，我没有办法放下来。那到最后怎么样？到最后就是我们的心啊，刚才耶稣说你的从心里面是心的问题。我们有时候可以表面上说，那我跟他反正我跟你就河水不犯井水吧，我们反正就不相来往就好了啊。但是心里面真的是有放下来吗？那个奥古斯丁啊，有一个以前的这个也算是神学家了哈，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呢，不饶恕就像什么呢？像你自己一直吃毒药。然后你会认为我越吃越多的毒药，然后那个伤害我的人呢就会死掉。听得懂我的意思吗？我再讲一次哈。不饶恕就等于我自己一直在吃毒药，里面就有毒，就有苦，就有毒啊，就有伤，然后就会发炎啊。而且呢，我认为我一直恨他，对方就会死掉。现在我们饶恕人是一件事情，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事情。对方做错，做几次错，错多大，是他的事情。所以我们先把它看清楚了。好，刚才我也提过，饶恕并不代表你饶恕了，对方就改好了。好，这不是条件交换的。好，我原谅你，那你下次要怎么样哦？不是这样子的。那怪不得耶稣说70个7次，意思是说对方可能会继续的犯你，继续的伤害你，但是呢你就要继续的给予恩慈，继续的，你这个人是不变的，你本身的本质是不变的，可以这样讲。你如果有恩慈就是有恩慈，就像神说，我宣告我的名，我有恩慈，我不长久怀怒啊，我不计算你们的恶，这是我们的特性。我们有神的特性，我们有神的性情。那么饶恕呢，本身呢有几个特点。我想我刚才在讲这些，一方面在铲除一些我们错误的观念了。比如说我饶恕对方就应该做好。如果没有做好，那你就不值得饶恕。饶恕也不是说选对象，说这个人值不值得。饶恕就是饶恕。那等一下哈。好，饶恕本身呢代表什么？因为父如何饶恕我，我就怎么样饶恕别人，等于说我对那个做错事的人，我也希望他可以得救，我也希望他跟我以前一样可以得到神的恩慈，因为神的爱是给每一个人的。其实哈，这种情况哈，放在夫妻之间是非常实际的。有时候我听到一些配偶之间、夫妻之间的问题哈，受不了了，受不了了，我不能再原谅他了。好，那我们的原谅是基于说他有没有改变，而不是基于说我有这样的心怀，我有这样的性情的时候，这种情况下面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人要改变，不是我们可以改变他，也不是他想改变就可以改变的。所以基本上呢，当我们说我愿意饶恕的时候，意思我愿意放掉的意思是什么呢？刚才第一个，我们不要落入魔鬼的试探，因为这个试探让我中毒，因为这个试探使得我受害， 而且我被辖制了，好像把我关在一个监狱里面了。然后饶恕是什么？饶恕是我用神的眼光来看，说这个人他是恶人，他是坏人，好不好？就把他当作坏人好了。但是你会想说，要给他机会，他还是一个神所爱可以有机会得救的人啊。饶恕的话啊，是一个我们心里面，我的心的问题，是我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里面的一个成长成熟的一个状态。在刚才提到哈，耶稣说从心里面饶恕你们的弟兄，所以基本上又回到我们的这个回到我们的这个马太福音哈，就是心，我们的心，天国的国民就是心的问题。当我们从虚心到哀痛，我们是经过被饶恕的，对不对？虚心哀痛是被饶恕的。到我们吃饱了神的渴慕，我们就饱足了，然后我们就被安慰了，好，然后我们就开始，我们的心里面就被神洁净，然后我们就连续人了。基本上饶恕是有一个连续的心，这个连续的心我们本来是没有的，不是说我有同情心就表示我有连续的心。我们认为那个约伯的那几个朋友跟他没有办法讲话，痛哭，看到约伯的时候陪着他不讲话，七天之后就开始怎么样，开始定他的罪。同情并不等于说就是恩慈啊。我们看一下一个经节哈，路加福音哈，我看看马可第十一章，我们看一下马可第十一章，马可十一章25-26节。今天我给你们比较多的一些经节哈，你们记下，我应该可以整理给你们哈。马可第十一章25-26节都是关系到这个饶恕的事情哈。好的，请念来。
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就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好的，好，到这里哈。嗯哼，记得什么时候想起来的？祷告的时候想起来的。所以我说饶恕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想起，我相信这次会有圣灵的提醒，或者是我们有一个里面的一个光在那里。好，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要跟神说，神啊，你求你饶恕我，求你免我的债，你原谅我今天这事情没有做好，我不应该做这个事情。但是我们会想起耶稣说，我们要讲的是说，你饶恕我，你免我的债，如同我已经免了谁的债。他就想起来说，哎呦，糟糕，我对那个人还是心里面有恨，还没有饶恕。所以这个饶恕跟不饶恕跟祷告有关系。刚才我说饶恕不饶恕跟神能不能跟我们在一起也有关系。若想起有人，十八章那里，刚才那个马太福音十八章告诉我们提到的是什么？是如果有人得罪你，哈、哦，还有一个地方是有人对你怀恨，哈、哦，你想起来，我们是要主动的，我们成为那个主动的人，那么我们就当饶恕，好叫我们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所以先有对人的饶恕。我们就可以求神也饶恕我们。我们被饶恕这件事情呢，是一件非常美，非常值得我们安心的事情。当我们无意的对自己所短拙的哈，亏缺了神的荣耀的时候，可以赶快的去跟他认错。然后圣经说他是信实是公义的，他要赦免，而且要怎么样洁净。刚才刘磊谈到那个说我们要做不容易，理念知道要做不容易的问题， 不是在于怎么做，在于什么？我们有没有在成长，越来越像耶稣？性情的问题，我们是不是的问题啊？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在不在意神过于我们的损失，过于我们的被侵犯的，过于我们的痛苦，可以这样讲好不好？好，我们有，因为如果我不饶恕人，父就不饶恕我，那我会不会，我是不是更在意神有没有跟我在一起？我要跟神在一起，我跟他祷告里面没有任何的空隙，我们是相，我跟神之间是没有任何的阻隔的。你会在意这个过于那个伤害本身吗？这也是一个向度，一个指标啊。所以啊，或许应该这样讲，我们最注重的是什么？我们以什么为重？那这里告诉我们说，祷告的时候啊，等于说呢，如果反过来讲，如果你祷告的时候还没有饶恕一个伤害你的人，不是你的错，是他的错啊，那我就把这个问题给你好了，你认为这个祷告还要再祷告下去吗？你认为神会在那里听你祷告吗？因为他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先饶恕人，然后你再来祷告。神没有弃绝我们，神没有说我不理你了，你不听我的话，神说你先去做，做好了，然后因为这是一个律，一个定律啊。你如果这个饶恕本身没有去实行的话，那么在神的面前你是不能靠近的，它会变成一个试探，这个试探就会给魔鬼有地步。那就是为什么他那个圣经说不生气不要到日落，我们被侵犯是不好受的，会有生气，会有怒气的，但是我们马上解决，因为这些就像毒药一样，对我们是有害的。那最大的害处是什么？让我们跟神就不能在一起了，我们的祷告就不顺畅了，我们就感觉好像神你在哪里了。好，我想基本上我今天都是我在讲啊，那接下来我们可能需要有一些讨论哈。嗯，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的问题好吗？我今天送给你们的问题哈。我看我这里有没有什么我还没有谈到的点。好，那我们回到我们今天我提出来的问题哈。第一个题目哈，请大家就有点思考，然后大家可以讨论啊。一个能够免了人的债的人的心需要具备什么？从刚才我们有一些经节，然后有一些，我们就从这一章来就好了，从这一章，从那个比喻就好了，从比喻来看，要能够免了人的债的心是怎么样的心？
宽大的心，
宽大
爱主的心，爱主的心。
好好，那我们如果从那个主人圣经怎么描述他，从这个比喻来讲的话，叫做什么？
慈心，
动了慈心，
像对
呀，慈心，向主的慈心哈。刚才我们说耶和华宣告自己的名，我有恩慈，永远长存哈。所以就是慈心，需要有一个慈心。那么这个慈连续的心呢，跟对方给我的害那个损害，给我的伤害多大多小没有关系，有慈心就是有慈心，没有慈心就是没有慈心哈。这是第一个啊。有没有别人有没有需要再补充的什么？那什么叫慈心？刚才我给你们这个保罗的这个经节哈，这个哥罗西那里就提到，里面有忍耐，有温柔，有谦卑啊，还有一个谦让，以弗所书也好，第四章，啊，好，可能第
十一点吧。
好，第二题哈，这一题可能我们会比较多的讨论哈，什么心态使被免了千万两的，而不能够免他欠他十两的？ 我们来谈谈这个是什么原因，可能会帮助我们也了解说为什么我不能，为什么我不能去饶恕对方。
是不是这个人他就第一个他就没有觉得自己是被饶恕，就他没有一个觉得自己免债，然后他被免了之后呢也没有感恩的心，好像就有点就是说到底就是自我中心，就只看到说我的
他是幸免的，就好像
他幸免，对，他也不觉得说好像就是那个心是很硬的，好像完全没有看到主人的慈心和自己所蒙的恩惠，好像就像是你觉得这个就是理所应当的似的，所以他对别人也免，
等于说他尝到那个被赦免的那一种感恩，那一种恩的那个甜，那个甘甜，是不是？
对
，OK，
就是他也就是或者他就没有意识到自己，好像他对他自己所欠的债，他说我将来都要还清，好像他就没有意识，就好这个人有点不 make sense， 这样子说，
啊哈，啊哈，意思是说呢？
嗯，
他许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愿，是不是？
对，
还有吗？还有没有人有什么想法？为什么他被赦免那么多，竟然没有办法赦免的那一点点，而且还是同伴哦，哦，还是同伴，有友情，
没有感恩的心，他肯定是没有感恩的心，这个人。
嗯哼。其他的，大家请发言哈。
是吗？我来说两句。我的感受跟那个罗美姐的是类似的，就是觉得他没有这个感恩的心。这让我想起来，看过一些报道哈，就是有一些人做慈善，是因为他们在过往的经历中，他们遇到困难，然后遇到人的帮助，然后他们就非常的感恩，然后就愿意去再帮助其他有需要的人。他们都提到过说。因为我们被恩待过，被人帮助过，所以我们也想去这样做。所以我也是这个体会，是觉得这个仆人哈没有感恩的心。
是，那他到底有没有感觉是恩呢？你的意思是说他是有恩，但是没有感恩吗？是这样吗？
对，他没觉得，他可能是觉得他自己还挺聪明的，去跟主求情，求完了说啊我将来要还清，他甚至在那个境况中他甚至认为主人相信他会还清，他不认为是主人给他一个恩赐，他觉得诶我好像糊弄过去了，他你看他相信我会还清
呀呀，糊弄过去呀，是的是的是的，很侥幸哈。当我们在训练孩子的时候哈，有一种情况哈，孩子小时候哎我做错这件事情我要被处罚了啊，所以呢孩子第一个反应呢一定会是几乎了哈，看你们有没有例外哈，第一个反应我怎么样可以逃避被处罚，孩子他的马上就想到了第一个一定是处罚，看能不能瞒过父母亲，或者把他大事化小事一点哈。那当他已经知道做错事的时候，通常他一定会好，一定会有一种很可怜相啊哈，然后等于说他不会，已经做错很明显的话，那孩子一定不会大言不惭的说又怎么样，因为他还小嘛哈。通常那段时间的话他们会很害怕，然后他们重点就在于我如何能够避免被处罚，但是这个无形中等于说他也有他的后悔啊，他的后悔是说或许说被你抓到被你看到了啊，不一定了哈，有时候是后悔说哎呀我怎么又做这个事情了啊，但是如果他们我们讲说悔改了哈，悔改就是我有后悔然后我还要改变啊！如果这个孩子在这个事情下面，他的重点只有放在我怎么样不用被处罚，或者处罚可以 让我赶快刚才说糊弄过去或怎么样啊，那这样的话通常他这个事情再犯的机会会比较多。那如果是一个知道说我做错事了啊，这是我做错事了，我伤害了父母亲的心，他真的心里面是很我们说忧伤痛悔的那种心的话，基本上当他被饶恕的时候啊，有时候孩子一副可怜相，我们父母亲就心软了，刚才我们讲心软了，那个哎呀啊算了，下一次不能再这样了哈。那这种情况下面呢，有时候孩子会有侥幸的心哈，有时候有这种情况，就是我是有悔改，还是说我只是一个后悔，啊，一个觉得说哎呀悔恨，有时候很悔恨哦，哎呀我怎么做了这件事情啊？我是那时候生气怎么做这件事情？但是问题是，他如果没有改的话，等于说对他来讲，这个恩是没有用的啦，这个恩是不产生作用的。那神给我们的恩就是要让我们改变，他恩就是在帮助我们更新，帮助我们改变，他给我们恩典啊，恩典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恩典让我们从软弱变成刚强，恩典让我们够用，每一天够用啊，每天我做不到的我够用。所以神的恩典成全的所有基督徒信主的他的儿女的这一辈子生命里面所有的，不管是上高山或下到低谷哈，都是因为神的恩典在帮助我们，在陪我们。所以这个知恩，我们蒙恩知恩感恩，刚才我们两位姊妹都提到感恩哈，是非常非常对我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我们看其他的有没有要再加强补充的，好吗？如果我们说我们会越来越像耶稣，我们被我们的父神磨造成越来越像他的儿子耶稣的话，那么等于说我们的性情也在成熟啊。所以这个是要练习的啦。但是这个练习的基本的一个根基是什么？我愿意饶恕，我里面已经有饶恕的这个形象的特质在里面了，我已经是神的儿女了。所以我越练习就越老练，越练习我就越自由。当我们不能饶恕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是不自由的。那么这个自由包括我们不被定罪也是一种自由，因为如果我不饶恕，父就不饶恕我，那我就被定罪了。好，还有一个是我可以不会因为别人的对我的伤害，而本来是他的错，现在变成是我的问题，我里面有很多的苦，很多的恨，很多的怨哈，以至于让我们整个想法也不一样了，什么都不一样，会扭曲掉的。当我们有苦有毒的时候，那个是一个根，它会扭曲掉的啊，我们就不健康了，身心灵就不健康了。嗯呀，所以我们刚才两位提到的是恩，感恩的恩啊，很好，非常好。还有吗？记得那个是十个对不对？麻风病人有没有？然后被耶稣医治了，只有一个回来跟他感恩哈。那么那九个怎么回事了？我们就用我们的想象力想一下，九个是怎么了？忙于过新的生活，就类似这样哈，类似这样。
是吗？我觉得人的本性就是这样，有的时候，你向神求，当然跟人是没有了，跟人还容易点，别人帮你做事情或者怎么样会感谢，但是对神反而是其实是挺不敬的，就是说有时候向神祷告一件事情，哇，当时后来真的是就是像你所期待的那样成就了，就兴奋，就很为那件事，但是对神的好像那个感恩的心就不像说祷告之前就成就之前比神说哎呀这件事真的很难，好像就得努力的去提醒自己，但是真自然而然的就没有那么深的那个，就是跟你当时的那个迫切跟那个后边的感恩好像不成比例。
嗯哼呀、是我们有一种，所以说我们讲那个旧的哈，那个旧性里面保罗也常在讲像嫉妒啦或者增进啦，还有谎言啦，类似这个是我们原来的那个罪性里面有的杂质。
我觉得就像人的那个自我中心，就是说 好像我得到就是我觉得比较深的就是那个自我中心，就得到了就是自己应该得的，没得，人很容易掉到这个自我中心的这个模式里边，这个坑里边，因为你活着还是带着这个自我，这个自我那个肉体，
就不管怎么样，就是围着我来，就是我就是中，我就是我的需要了，我的需要哈。
是。
那么刚才我讲了一句话，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听？我看不看重我跟神的关系？
有
看不看重神跟我同在的？这样我讲到对不对？哈。
对。
我有没有看重这个对我重不重要？还是我自己本身的问题要解决？我要得到我心里面的，我要顺心。比较重要，这个价值重点在哪里，也是一个我们的问题，
就是有没有渴慕神，是不是把看神看得比一切都重要，可能这个也是一个根源。
是因为我们有注重神的时候，我们自然就在那里被塑造嘛。那我就想说这个被饶恕的这个那么多的这个仆人哈，他的那个恩给他的那个喜乐，还有他的一下子就自由，我觉得我们至少可以享受，如果不是三天，至少这一天的留下来的时间都会觉得很都睡不着觉了，会不会？好像哎呀，我不用还债了，我变成一个自由人了，本来要被关的，然后被释放了，但这个恩本来是可以给他，不是说钱的问题解决了没有错。但是问题是给他一个心灵的一个释放，我不再是囚犯了，我不再是那个欠债的人了，这个对他来讲可能好像没有什么触动他的心一样，
好像
至于是你讲
中国人有句话叫债多不愁，好像他对这个债对他的就熟视无睹麻木了似的感觉下。
基本上我们的旧性里面，从保罗的角度来形容，就是有苦毒啦、恼恨啦、愤怒啦、嚷闹啦、嫉妒啦，有时候或许这个欠那么多债的，为什么他会欠那么多或许他对这个主人呢也有不太对的看法不太正确的看法觉得这个主人好像糊里糊涂的，可能也没有关系或是呢会觉得说凭什么我就要当仆人，你就要当主，也有可能。那当我们心里面有这些杂质的时候，我们所领受的恩对我们来讲就不会有一个正确的那种甘甜的滋味了。我们会觉得好像理所当然的
对，
像我们的孩子有没有，你给他理所当然，不给他还是欠他，又类似这样子，有时候我们会有这种情况。
我就想到师母，我前一段读到的就是一篇文，可能应该是个真实的事情，就是有一个在北京工作的一个白领阶层，那他就很多年一直资助一个就是一个小孩子这样上学怎么样的，他说那个都还每个月几百块钱还蛮多的，那父母收到了之后呢，他说连句就很长就没有谢谢，或者就顶多说收到了这样农村。到后来呢，他这个父母就问他借钱，然后他就说他就是那个他就说他没有这么多钱，而且他觉得是他们就是说他的父母，这个孩子的父母就是说我的公公婆婆需要生病住院，那你能不能借给我们，他就觉得他也没有这么多钱，然后这个就开始最后的就变成天天发信息骂他，就说你在城市里边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帮助我们，哇，然后到处去骂他，最后他实在没有办法，他说他又不欠他们的，这只好把他们拉黑，他本来是借，他说我考虑一下没有给他们，这个就变成以前的就全部就是他对他们这么多的恩情没有，反而是他就觉得就是让人看着是很寒，就是想不到这些人的逻辑是怎么样的，他从来都不说给他发信息就是有事，从来也没有一句谢谢，好像他觉得你就这么有钱，那你就应该帮我的，你就应该给我。
像这种情况下去的话，这个不知恩的人哈，永远就会变成那个贫穷的了，就是变成好像我总是要跟他要的，人家欠我的当我们有一个心态说呢，都是人家欠我的时候，哇，我觉得那是很可怜的，真的是，那是扭曲的一个想法。
对，是。
然后我们要看到说，一个心怀有恩慈的人呢，他是那个可以给的， 可以给的是很快乐很喜乐的啊，我可以给施比受更有福呀。所以当我们说我饶恕的时候，表示说我是比对方富有的，我们是比对方怎么讲，是对方是贫穷的，我是富有的，我才能够给对方，这是我的意思。
还有一个有没有可能是这种就是现在说美国常常讲就是那个受害者心态。
嗯哼，是的。
对，就像那个现在的黑人，还有他们就讲到说这个不是这个英国王室看那个梅根的这个王妃嘛，他就说其实给他很多，因为他有这种受害者心态，总觉得他是被歧视，所以给他多少他总是不够，没有一个感恩的心，总是觉得这个在总是在抱怨，总是在抱怨。所以就是他们说这种就是在美国的，你也知道就是这个黑人啊或者少数民族，他们也是培养他们这种受害者心态，就觉得这个就是欠我的。所以他要如果这样的话，他就永远也就很难感恩。
嗯哼，是的是的，就是要争取平等了。
对，就像这个他觉得他是你就是欠我的，还有这种我就觉得那他就觉得主人好像你有这么多钱，那我欠这么多，反正你也有钱，那你就该还我，你饶恕我就饶恕了，反正你这么有钱，你干嘛不饶恕我呢？有的人是有这种很扭曲的心态，那他就觉得别人都欠他，所以他对那个欠他十两银子的他也不会有，他也没有任何的慈心或者怎么样的。
嗯哼嗯哼，是是，我们培养我们的孩子哈，这个培养他们能够感恩哈。我们没有说期待他们一定要怎么样报恩，但是你有感恩一定会有报恩的一个结果了。我刚才讲到饶恕事实上是一个原因，也是一个结果，也是一个果子。所以当我们培养孩子的时候，那个让他们有感恩的心是非常重要的。不是只有说我们知道怎么样当父母，我们要让孩子知道怎么样当儿女。这个对他们是一个很，等于是也是对他们是一个幸福了。以后他们会，刚才你提到说，当我有一个觉得说我可以给，我愿意给，我愿意包容，说那个心胸那种生命是喜乐平安。但是当我总觉得人家欠我的时候，那我就是那个所谓的就是一直要的，就那个贫穷的。你看这两个心态的话。一辈子的话会差多远啊。
是，那因为特别是就是我觉得国内的父母就是有的时候特别像老一代，他就觉得我养你，你就欠我的，你就要去照顾我或者怎么样，所以呢就会给就是有那种欠你欠债的心态。那师母您觉得要让养成孩子感恩的心，最好我好像听您以前说就是我们自己要有个感恩的心。
是的是的，
不然你就会说孩子，你就会说哎，我对你这么好你都不感恩，就不是拿来就是来操控这样的。
我们要自己做榜样。是的是的，包括父母亲的互动，夫妻的互动，给孩子的榜样。当我们常常有那个负面的想法的时候，我们会去批评的时候，我们就不要谈感恩了。那我们就要学习怎么样从正面的来反馈，然后来表达。好，我觉得孩子是从榜样学的啦。
嗯，
还是要表达了，还是需要表达的，感恩是要表达的。嗯哼，从心，然后从外面的那个表达出来。
那要是一个感恩的人，可能也就是。比较少批评，比较少这种要求，因为如果我们自己里面有很多的这个不满呢，或者那你不可能感恩的。如果是个感恩的土壤，就像今天讲到说，如果感恩的土壤不太会长出来这个担忧焦虑的，那也不太会长出来很多的批评。如果常常这个有这样的一个品质，有这样一个就是一个土壤的话，
要感恩，就是对于恩有一种感。就是感受。那么怎么能够感到恩呢？就是我们里面那个心是清的，好像一股清流一样。然后你就会有那种，因为恩是可以尝的，它有甜味的。我们其他的姊妹有没有好不好，你们也表达一下。
我想回应一下刚才你讲的。
对不起，声音有点断。有点断。
现在可以吗？现在可以吗？
好，请讲，请讲。
对，刚才那个您和刘交流，最后您说的这个心里像清流一样哈，我是觉得怎么有那个感恩的心，就是比如刚才那个例子，就是仆人的意思，他如果看到自己的不配，就是清醒认识到自己的地位，就是对于我们的一个处境，因为他明显他不清醒嘛，他对1000万是多少他好像不知道，他能不能还清他也不去仔细思量，好像诡诈就说哦，我一定还他什么的，他不清楚他自己处在一个多么卑微的这样的一个还不清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我在想我们自己平时在生活中如果不能够感恩的话，其实很多时候面对别人给我们的恩，我们会觉得就是我是配得的，我是配得的，
应该的，
不觉得
应该的，
对，就是那个应该的，就是刚才刘小姐举那个例子，对，你富我穷，我应该的。或者说对家人就更实际一些，家人和我们的互动啊，我们之所以有的时候不觉得说哦要说个谢谢啊，觉得那一家人嘛应该的，觉得一家人就是应该的，或者说那其他别人对我们好的时候啊，甚至比如说有的时候别人送东西给我们啊，那有一些世俗的想法就会觉得他有求于我，或其他人会觉得哦那他应该的。有些人就会一边给他一点点东西，他就会说啊感谢啊谢谢啊，就特别的，所以我想他对这个就是配得和不配得这个是一个心里面一个我的一个体会哈。那么不配就是更深入一些，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是怎么感恩神给我们的，就是我们有的所有的是不配的，我们才可能感恩，就是我才可能去感谢神给我的东西。如果我觉得我今天有的都是我赚来的，我配得的，那也不会对神有感恩。所以就像那个仆人一样，如果我认识到我自己的地位就是那样一个欠了很多债还不清醒，还觉得可以自救，好像可以自救那种很绝望的觉得自己可以自救一样，那我就很少能去感恩神给我的今天的各样的事情啊。所以我想是对自己的一个认识吧，才会去 是不是会感恩。
你说我们对自己不认知了，不晓得我们自己，你看到后来变成恶奴，那他其实本来就是一个恶奴，只是后来本来其实他受了恩，他不需要挂这个名字了，但是我们 不认知到说我其实本来就 不是理所当然可以受这种恩的，那个一个谦卑的心哈，你在提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一个经节，那个彼得后书第五章里提到说，我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然后把我们一切的忧虑卸给神，意思是说我们是要去跟神祈求帮助我们，我们有忧虑嘛哈。但是前面那个字眼哈，那个自卑对我的印象很深刻。当我们要去求神卸掉帮助我们不要忧虑的时候，我们如果没有一个自知说我到底在什么位置，我本来是没有这个条件的，但是我今天之所以能够求这个恩，是因为蒙了恩才能够求这个，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应许来跟他求这个来祈求来解决我这个问题的话，不是我配啊，是我就像那个税吏祷告一样，哎呀我知道我是怎么样的人，但是呢他还是祷告，他至少他知道可以跟神求饶恕，所以呢他即使他那么的自己觉得说我很自卑，我非常的什么不行哈，我觉得这个谦卑还有认份我们的本位本来在哪里，我觉得就像你这样，就像你提的哈，是这样子哈，不然的话就有很多应该的啊，那没有的话是不应该的呀，哈哈。我记得有一阵子我的在一段生命的过程里面哈，我开始学习约束我自己，不要想说这是你应该做的，或者是说这是我不应该承受的，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 或者我不应该怎么样，这个这样的一个想法哈，我觉得神也是神在帮助我在洁净我的一个过程。有一段时间我开始让自己就把这个应该，就当我在想说，哎，比如说一个孩子，哎，你今天应该怎么样，那个应该我就不用了，那个词我不用了啊，就这是我很明显的神在帮助我，就是更新的时候，好，就不再用那个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好，就没有了。应不应该让神来裁断，因为神是绝对公义的神。好，我刚才讲过哈，如果有人得罪我们，我们照神要我们做的去做，对方如果是错的，神不会以没有罪的有罪的为无罪，绝对不会，他是公义的，到后来由他来裁断，由他来审判。但是我们有一个心，就像前面耶稣说的，有一只羊丢了他都很愿意把它找回来。我们要有神的慈心，我们也要有神的这个对于这个义的好，要对的也要有，但是呢我们有那个神的慈心，这个是只有神的性情才可以两面都顾得到，恩典然后又是真理。好，是的是的呀，这个仆人真的是不认识他自己了，不认识他自己。你们了解我在讲的应该不应该吗？有时候我们有这种想法哈，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有没有？你们了解我在讲这个吗？
了解，非常了解，
了解，
因为经历教孩子的过程中，就对孩子有很多的这种你应该怎么样，后来就其实对孩子有就委屈冤屈了孩子挺多的。
不是只有我了啊，有时候配偶两个人也是一样，你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
是啊，
我
这个很理解。
你们了解我在讲什么了？
是的，是的，
我在帮助我改掉这个思想了。嗯哼，
你可能有的时候我觉得
经常都会有啊，经常都会有。你对，经常会有这个应该。
嗯哼，嗯哼，
你可能小红，你是要求别人应该的，我是那个
对
被要求的，所以我就能够体会到，也就会
你被指责不应该啊。
我是可能不太一样，因为有一些就是对方是觉得这个是一个就不用想都不用想这么明显的事情，然后另一方呢就可能不太能够达到那种就是觉得你应该能明白的，你竟然完全不明白。
是啊，我就觉得这么简单的事情你还不知道吗？你就应该知道。
圣经里面有一个应该的应当的观念是什么？
义无挂虑。
不是，对，义无挂虑没有错，可是怎么能够义无挂虑呢？有一个要相称的啊，就是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怎么样，当身体献上，这是理所当然的。
当然
的，因为耶稣为我们死了，那我们献上自己为活祭，为他而活，这是理所当然的。然后我们应该跟我们所蒙的恩相称，这也是相称，就是所谓的应当，就是要到达一个相对相等的一个位置吧，好，就是要两边要相称啊。所以真正的这个相称的圣经里面的给我们的概念是说呢，我们要像耶稣，我们要努力的去像耶稣，这是应该的。不像神才是不应该的啊。但是呢我觉得说神也不是用这样子来要求我们了啊，神是百般的用各种的方法，各种的对我们的吸引啊，然后很忍耐的在等着我们成长成他儿子的形象这样。其实当我在学习这一段的时候呢，我最感动的是本来我像刚才姊妹说的，说我根本就不可能是这样的，可是呢我却可以在神的恩典里面把我塑造成一个可以饶恕的人，这个对我来讲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如果我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来就是去感谢他，来服侍他，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今天晚上有一个角度哈，我们要看当有人侵犯我们伤害我们的时候， 我们需要在这个饶恕上面有一些努力，好，有一些用心的时候，我们看为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受恩之后的一个成长成熟的啊，这成熟度。一方面我们可以检查一下自己说，哎，我是不是有在成长了，好，因为这是一个极致嘛，一个最高点，那我们就以最高点来衡量说，哎，我们的成长怎么样。另外一个的话，我们要有一个警觉性，这种被侵犯被好像被不管是陷害啦侵犯啦或者被伤害啦哈，不管是怎么样哈，我们要小心，不要让它成为一个我们绊倒的一个试探，以至于我们可以被救离这个凶恶啊，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啊，不要进去掉进去试探里面。所以有两个看法，碰到这种情况，当我们在这个饶恕里面学习，当然记得饶恕并不代表我们就不会有伤痛哈，不会有痛苦哈，不是这个意思。有痛，但是不会有苦，不能成为苦哈，苦就会变成毒哈。有痛，当然苦是难呐，很难哈，也有难哈。那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就要看到，我们要警觉到这可能是一个试探，然后这个呢是一个我来好像一个考验，我向神向多少的时候，这是我今天很希望大家可以看的一个角度哈，从这个比喻。那我们都会像彼得一样，我们会把那个七次当就是一百分，把七次我能够原谅七次，等于说这个人继续的一次原谅你了，你还继续这样子哈，那我认为说七次是我的饱和点了。就到这里我就算是满分了。但是意思说不是。而是到一个地步呢，你继续的一直在饶恕，饶恕到你都不觉得你是在饶恕了，或许可以这样讲啊。不是你没有痛苦，不是你没有感受，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呢，我有一个心胸可以遮盖，可以包容你的这个问题，对方的问题，但是不要让对方的问题成为我心里面的一个好像一个枷锁一样，这样的话就非常非常不值得。其实神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了，神让我们饶恕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缘故，他爱我们。
师母，我想分享两句。
好的，请讲。
可以吗？这是今天和上一次的这个饶恕的主题哈，对我真的有很大的帮助，就是帮助我看清楚两个角度哈，两个角度，一个是神的角度，一个是就是自己的角度。就是很多时候我尝试从自己的角度来去饶恕的时候，这个就很不容易，生出很多错误来。今天呢还谈到这个仆人哈，这个仆人他后悔，这个我有的时候也会有自己的角度，常常是用自己的角度来去后悔。我解释一下，比如这个后悔哈，这个仆人看起来也后悔了，他说主啊宽容我啊，好像看起来他也后悔了，宽容我。那刚才您说了，他指出来他是出于逃避处罚这样一个动机，很明显他后来没有真正的悔改，他是为了逃避处罚这么一个动机。所以我自己有时候做错事情，我那个后悔常常也是出于逃避想逃避处罚，觉得哦这样做错了不对，他会有什么后果呢，哎真不应该这样做啊，好像是逃避处罚。但仅仅停留在这里是错误的，或者说不对的，应该就说是错误的。如果从神的那个角度来讲，刚才你也讲了教育孩子哈，神的角度来讲，要有一个就是他真的是伤了使我们使天父伤了心，伤了天父对我们的那个爱的那样的一种付出哈，然后才可能有就神，而且神还对我们有这个赦罪，有这样的赦免，这个一千万的我们永远还不清的赦免。 我只有从这个角度，我想生出来的那个后悔才会是忧伤痛悔，就是从神的角度看的那个后悔才会是忧伤痛悔。
是，
不然自己迷惑自己，觉得逃避处罚好像是后悔了。
哈哈哈，是的，
对，这个一个是关于后悔的两个角度，然后关于饶恕的两个角度呢，就是一个是原来老我就自己的那个角度哈，会觉得，哎呀，嗯，我知道对方错了哈，你看他得罪我了，那么我就放他一马吧，就是把自己摆在一个高于对方的一个角度。
嗯，
就是觉得对他得罪我了，我要包容啊，我要宽广啊，那个我要但其实从神的角度看的话，我们和他基本上是一样的。
是的，
都是罪人。
嗯，
真是，就像您开上一节课，您一开始就说那个我们在教会能每一个来到教会的人是被神饶恕的人，那第一句话特别触动我。
嗯，
我没有这么清晰的从这个角度考虑过。
嗯哼，
所以如果从神的角度看饶恕的话，就是我们也不能停在自己那个角度，那个角度也是错的，就是哎呀，就他我就宽容他吧，他现在这个生命不行啊，然后我就就不跟他计较了，神要求我这样啊，我要有新生命啊，就这种停留在这儿会变味儿，就是时间长了还是不对，他又翻腾出来了，他就会变味儿。那还是从神的角度的话，看到说，哎呦，我和他差不多，我只不过表现的点是另外的点。那神也饶恕我了，神也饶恕他了，我们都在教会里，所以您今天讲到天父的性情，我们要向天父，所以我们这么做，可能就是对，我就分享这两个吧，关于饶恕和后悔的旧的自己的角度和新的神的角度。
是的，是的，是的，非常好呀呀！刚才你后面谈的那一点特别让我觉得说，等一下哈，我一下溜过去了哈。到最后你讲到说，哦，我们会用一些好像来劝服我们自己，哈，好像让我们心里面疏解一点，好，就好像拿一些理由让自己说，就哎呀，他就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哈，他是那样的人哈，那我不跟他一样，类似这样的时候，就无形中呢会把我们就提高了。好，我觉得这一点是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角度的看法哈。其实，不是因为，等于说我们不是一个方法啦，不是说我来劝服我自己，我有时候我们会说，哎呀，他不是没有优点，好像用优点来抵消这个。来盖这个缺点哈，或者缺点就抵消优点，我们人有这种特性啊。但是事实上它优点就是优点，缺点就是缺点，伤害就是伤害。那基本上的基于什么？基于就像刚才您说的说，我们都是同路人，我们都经过同样的恩典，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同一个血缘的，都基于我们是耶稣基督把我们让我们重新活过来的，那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是的，是的，很好，很好。
师母。
好，哈哈，是。
我想今天，因为我操练过饶恕哈，然后那我今天的学习，我有一个新的收获，一个角度，就是原来饶恕是一种性情，就是回向耶稣的这样的性情。这个我以前没有这样想过，没有这样认知啊，很谢谢你。那因为我觉得你刚总结的都很好，像我在操练饶恕我饶恕到那种伤害很深的时候，就是你没有办法还要像说有一个去说服自己的那种心理都没有了，就是伤害很深很深的时候，那是很真实的痛苦。就是像是我去操练，我原来是把神的饶恕当成是一个命令，因为我也感受到我不自由，我很痛苦。但是很痛苦，我不想要这样痛苦，就是但是 就是拿我像我以前我表弟他对我身体的侵犯，那是在我初中的时候有两次，那是对我那已经发育了，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很痛苦的，即使他没在我身边我也看不见，可是我是想到的时候就会很难受，那个痛苦是真的是很让我很不自由，但我把神对这个饶恕这个教导我觉得是命令，我因为我不想我很看重跟神的关系，就像你刚刚总结的，因为他这么说了我就想要这么做，然后但是我也知道我感谢神也教导我都是正确的，就是这个对于饶恕他也教导我说这个饶恕是我没有能力的，我就要靠他，但是一次一次的，然后我心里就会有一个越来越多的一次一次经历了以后，就是心里面有一个天平一样的，左边是神的恩典，就是他的恩典让我感受到他都有的爱很多，那他的这边神的这边的恩典很多的时候，他压下去了，胜过了我这个痛苦，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是可以，神就有好像就有能力给我，我可以去饶恕，因为我已经被赦免了。我已经被赦免了以后我就可以去赦免他，然后我也没有想过说要多怎么讲，就是哦，我要去爱他什么的，起先就是想要自由，然后后来慢慢的发现哎，原来被那个被赦免，自己把赦免了别人的时候，原来就可以爱他了，就可以爱他的灵魂，这个是人做不到的，但我觉得最后还是在几年前我有心怀不平的时候没有完全饶恕，但是就是你讲心怀不平讲诗篇三十七篇那个神的话语来最后完全释放我的，我也很感恩，就是所以现在就很自由了，我就讲到说那种就是这只有神的恩典神的丰富就很奇妙，这可以到见到他的时候可以很自然，然后可以像小时候呢很单纯的那时候的那种关系，怎么可能呢，就是真的是就是神修复的，所以我觉得我没有想过这是个性情，然后但是你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所以原来后来我发现原来很容易去，原来我是不容易饶恕自己的，我也有完美主义的倾向，我也不容易饶恕丈夫了，他其实很爱我，但是我也做不到，我怎么能够把那些伤害看得很轻啊，或者是伤害就是当没有伤害一样的，自己也不想这样子，可是我发现其实原来这些年下来原来它是一种性情，就是有时候我也觉得什么他有时候言语啊这种冒犯我或者是伤害了我一点的感觉都没有，我有时候我也觉得就好奇怪，所以我现在明白了，就是有经历这个就像那个天父的那个慈心一样的那个自己也会有了，
是的，
是这样吧，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呀。刚才你提到一个点哈，本来我们今天是我们可能也不会提到这个了哈，但是我稍微附带提一下，从辅导的角度的话，人的心理的角度的话，通常一个没有办法饶恕，就里面很多恨很多怨没有办法放掉的人哈，他会有一个症状，就是不能原谅自己。就是对自己是不放过的，但是他不知道，就这两个会恶性循环，就是不原谅别人，然后呢，无形中也不放过自己，就变成一个整个对自己对他别人他不知道，别人不知道说你内心有这种问题，刚才那个玉佳把它提出来了，这个是很多时候当我们不饶恕的里面会有一个应对的是一个。我也就是一个不会饶恕自己的人，那其实神是完全的饶恕我们，而且让我们完全的不用再去对自己那个不管是羞耻啊厌恶啦、啊、或者是不喜欢啦、啊、或者是因为我们有所不能嘛，我们就会就像保罗说我这取死的身体哈、啊、等于说我们会成为一个神再次恢复我们的那个儿女的尊荣哈、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在辅导的层面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哈，不管怎么样，神的爱长阔高深，长到永远不会变，绝对不会变。神如果这样就是这样哈，阔到四海皆准，不管是哪一个层面哪一个人都是一样，全人类， 然后呢高，高就是很奇妙的，我们根本做不到的，我们根本不能想象怎么会那么自由，怎么可以到这种程度，很非常非常超越的哈。然后深处的深到我们内心的所有的我们心里面的问题，或者我们本来的一些罪性的扭曲哈，它都可以这样来对我们的这个帮助我们来做工哈。所以非常感谢神，非常感谢神。好，我想我们今天可能需要到这里先结束了哈。我要请一位今天都还没有发言的人带我们祷告好吧，哪一位主动的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感谢神哈，赐给我们这种饶恕的救恩，好让我们可以享受饶恕人的自由，还有享受到刚才我们的那点非常好恩典的甘甜。好，这个是我们的真的，这是享受与神为乐哈。阿姨，你要跟我们做什么结论吗？
我觉得今天就学到怎么饶恕。
感谢主。这个对我们很重要哈，很重要。是。
当你真的饶恕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好像你好轻松。我觉得是很宝贵的。
Amen，Amen，Amen，是的，是的。
可是，在你还没有做到的时候，那个过程是很难的。
我们会经过一个难处了，一个很大的难处，而且会有一段时间，哈，就是特别在这个伤害里面呢、或痛苦里面哈。但是呢从这个当中呢，一方面就像我们刚才所表达的，其实神是在洁净我们里面的自义、自我为中心，还有我们里面的一些不像神的地方，以至于我们可以到一个地步享受神的性情里面的甘甜啊。所以这个是等于说苦尽甘来啦，可以是这样子的。好、对不对？这是你的意思。
是的
。好好 ,OK, 好。
当你做到的时候，你就觉得很甘甜。
是的。
可是这个过程不是这么容易。
这个容不容易哈，不是我们自己来做的啦。这个还是一样神的恩典，一样是神的能力。问题是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今天是让我们看到饶恕的真正的面目，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饶恕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可以有饶恕的这个能力。因为神已经给我们，他自己本身已经给我们示范了，然后他也给我们了。本来是一个欠债的人，我现在是变成一个自由身了，所以我有能力去饶恕别人。这个是看到说这是对我的好了，就是看到说这个真的是对我是一个恩典了。当我能饶恕的时候，我是很丰富的，我里面是很我可以给，然后我可以施，我是有福气的。好的啊，那个 Sherry, 你要不要带我们祷告呢？
好，亲爱的阿爸父，感谢赞美你，亲爱的主啊，感谢你通过师母，让我们学到怎样去饶恕，因为我们从你我们的阿爸父身上，我们是得到了很大很大的恩惠、恩典和很多的阿弥所有的饶恕，我们已经，你为了我们洗脱了我们的罪。让我们真的不再是罪人，我们还有什么资格去不饶恕人呢？因为你已经饶恕了我们，所以让我们学到真的是应该每分每秒都是以敬畏感恩的心过每一天。感谢赞美主。 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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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